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苏 K，
我是熊仁谦。
禅师这样，我们收到一则留言啦，就很好奇，想要请你聊聊发表对泰国的佛牌啊古曼童的看法。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蛮不错，是因为现在大家，我们之前有聊过，现在灵性市场很蓬勃发展嘛，然后在网络上不论是影片或者是这个文字上面的社群平台都可以看到这类资讯，就是到处乱跑。那佛牌跟古曼童这个东西，我去查了发现它好像是有一点点危险性的。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这一集来让大家做一个粗浅的认识，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机会。
好，
那佛牌是什么东西啊？这个 我想可能会有观众不知道，就是泰国的佛牌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的渊源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的出现。
这个哦，是 long story，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要回到古代在印度吧。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就是说，你如果有机会去泰国，因为我去年工作一直去泰国，然后我觉得 ，by the way， 我真的觉得泰国现代文化真的做得很好。但我觉得这跟国族认同有关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国族认同是很明确的。相对来说，台湾我觉得这方面真的我们还有很多的加油空间。那总之呢，泰国文化其实因为整个亚洲地方它是受到两种强势文化影响的，中华文化跟印度文化。像比如说台湾，很明显受到中华文化影响比较多，泰国是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而且他们是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受到印度文化影响，而且彰显这件事情的。这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像他们的有一个大臣叫做阿瑜陀亚，你应该听过嘛，他们北方有一个大臣，然后那个城市这个名字就是来自梵语，包括他们的国王的名字其实也是梵语的名字。他的国王有名字有一个叫瓦吉拉的，瓦吉拉这个字是梵语的，瓦吉拉就是金刚的意思，钻石。所以泰国是一个受印度文化强烈影响的地方，我们要知道这个背景。佛牌这个东西最早是来自印度的，但它那时候不是叫佛牌，这个最早我们可以看到在玄奘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唐三藏这个人。
对，
玄奘在唐代去了印度，然后回来之后，包括在他的后代的人，他们都有写到印度当时很流行一种文化，他们这个文化叫做法就是佛法的法，舍利啊，这是一个佛教用语。
法舍利
对，法舍利是什么东西？就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们会用一个模子，模就是
模具啊，
模具，对。然后呢，收集泥巴，然后这个模具上面可能就已经先雕出了，比如说一些佛像啦，或者说一些圣物，比如说佛教的佛塔，就是佛教的一种建筑等等的形状。然后他们会把那个泥巴压进去那个模子，然后打出来之后就是一个浮雕的小佛像嘛。那根据玄奘的记载，他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尺寸大概是12公分到15公分。
OK， 然后小小的。
对，然后他们会一直做这个事情，他们认为是一种，因为古代很多人是文盲，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进入很深入的佛教学习，可这是他们最主要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祈福或者是修行，
或者接触佛法的方式之一。
然后他们会聚沙成塔，他们可能会在一块土地上面，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在那边做那件事情之后，那些小小的这个法舍利就会累积越来越多嘛。最后他们就会在这上面加入一些砖头，盖成一个真正的大的佛塔。所以你去看缅甸的很多塔，他之前有些人那些佛塔在整修的时候，它里面坍掉的时候，里面全部都是这个东西，
全部都是小佛塔。
对，
太可爱了，
它是小佛塔形成的大佛塔。
OK，
对，所以这个文化是来自印度的。那西藏也有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西藏也会做，现在也有，我们叫做叉叉，藏文叫沙叉。
哦，沙叉，
就是打出来的东西，这种小小的泥巴做的佛像啊，佛塔的浮雕，像这种东西。那当然随着时间进来，这个中国古时候也流行过，在唐代的时候，现在的甘肃古代叫敦煌这个地区流行叫做善业泥。善就是善恶的善，业就是事业的业，泥就是泥巴的泥。善业泥往往是什么？就是以离世者的名义去制作的这种小的泥雕的佛塔或者是佛像。那更有甚者，以前会怎么做呢？以前甚至可能会把离世者的骨灰做成善业泥，比如说用离世者的骨灰，他可能做成100个善业泥或200个善业泥，像这样子，然后大量的累积啊，这种文化就是印度就传入了西藏，传入了中国，都传入过，
就是为了帮离世者累积福德嘛，
有点像这样。OK， 对。那当然，它也影响了泰国，泰国受到印度文化影响，它本来就有这样的文化特性。对，那只是说后来这个文化它开始被加入了圣物。以前的话，这个东西本身没有什么神圣性可言，
对，
它就是一个造
实行
积福德的一个方法，
实行佛法的一个方式，
就是一个让你造功德了，做功德的方法，
就跟念经差不多了，
抄经就很像抄经，你用抄经理解就特别像，因为你也是要手动嘛，对。后来到了泰国之后，经过一些他们当地文化发展，这个不是我最专业的部分，但大概就是说，他们就开始在这里面第一个加入圣物，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高僧会去祝福他
开光，
然后他开始出现了效益，嗯，哦，然后接下来慢慢他就变成一个制式化的，就是会有高僧去祝福啊，圣物等等等等这样子，嗯。那泰国佛牌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真正的泰国佛牌，他们非常重视是谁制作的，以及是哪一批，嗯，他们那个东西是不是大量的工厂化量产？它是有一些特定的量产，比如说哦，今年为了庆祝我们这个寺院成立100周年。然后我们最大的大师他就会去加持这个佛牌，可能加持1000枚、嗯，然后他第一批释放出去的时候就在市场，他就很像是艺术品释放出去的时候，他里面的收入是为了这个寺院去建立啊，去装善等等，
对，
但是后来越来越这个1000，当然当他效益越来越大，随着时间进展，这个如果佛牌的品质做得好，可能50年之后他还是效益很好，哇，那个市场价就很高了，
哦，OK，哦，
就像这样慢慢他就加入了这些比较人为性的东西，
古董啊艺术品的，
对，他就慢慢加入了这些人为性的东西。然后后来呢，这些佛牌开始出现了所谓的比较负面型的佛牌，就是
阴牌是吧？
阴牌是现在，但这我必须说，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专业，泰国佛教跟，
okay，
泰国佛教跟这种泰式
不太一样，
巫术，对，这不是我的专业，但我大概只知道它的逻辑是什么，因为逻辑是一样的，只是细节我不确定，嗯。那它慢慢就出现了所谓的大家讲的阴牌，可能就是说它里面是有危险性的。那危险性往往就是什么呢？就它用的力量就不完全只是高僧加持的力量了，
okay，
因为咒术如何对人产生帮助，它的模式不一样，嗯，高僧们祝福它所产生的力量，跟它里面本身就有一些有凶狠性的、有杀伤性的，甚至于可以调动一些所谓的鬼的这种东西，它是两件事情，嗯。那蛮多的这种所谓现在大家讲的阴牌，它就是里面是有放入一些可以调动鬼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哦 ，OK， 它不一定是放鬼跟灵在里头，但是里面的东西可以调动鬼跟灵。
对对 对，
类似像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OK， 但这个东西它的危险性本身是在哪里？
这个就是跟鬼的文化有关。嗯哼。怎么讲，就是说灵界跟人类社会是很像的，也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合作模式，嗯，比如说像我们人类社会有大公司，有小公司，人类社会有比较直白一点，人类社会有受过教育的人，也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人类社会有知识分子，人类社会也有流氓，灵界也有，嗯，那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不是只有某一些佛牌，甚至包括任何信仰都有啊，藏传佛教也有，台湾的民俗也有，道教也有，什么宗教里面，什么信仰里面，他们所互动的这些灵，有一些是高知识分子，也有很多是流氓。
Oh, OK，
蛮多人他在接触这个佛牌的时候，这种阴牌的时候，他可能接触到的是那种会调动到流氓鬼的牌，嗯，那就会有负面的结果吧。
OK， 有点像是你用钱养了一批8加9，然后他可能就是在不受控的情况下反咬你一口，
可以这样子，可以，就是你不是只有养8加9，你在人类社会也是啊，很多人他是不太敢跟8加9互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引火烧身，嗯，很多时候是你找他帮你处理事情处理好了，他之后就一直缠着你，嗯，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的，啊，
OK，
很多的人不太敢去找兄弟也是个原因啊，嗯，对，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只有人类社会这样子，灵界也是如此，同样的道理。
OK， 因为去查佛牌可以查到正牌跟阴牌，那听起来正牌比较像是说是透过法师的开光，然后法师提供祝福之力下去的，这个叫正牌。
是
那阴牌的话，就是提供就是可以调动鬼神的力量，
对对，
或者甚至说塞鬼在里面嘛，
对对对对，
类似像这样，
对对
对
对，
它是有，
而且这种鬼一般不会是，就是一般是流氓鬼，
对，所以基本上听起来正牌是没有危险性的。
不太有危险性，
对吧？那阴牌就是会有相
当的风险性，但是这个你得了解，就是说佛牌挂的人，他是一种特定的受众，就是我要怎么好了，大家本来就比较喜欢我骂人嘛，没差。
好，请骂。
八加九的人就会信八加九的神，嗯，这是同样的道理。嗯，你是什么人，你就信什么神。
OK，哦，
那这个很容易被泰国佛牌吸引，特别是阴牌吸引的人，嗯，常常有几种特点呢，啊？我的观察，第一个。不能说知识教育水准不足，我其实没有这个立场嘛，因为我是在台湾是国小毕业嘛。
对，
但是他们的社会观念跟我们一般人的社会，跟好可能比如说我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观念是比较不一样的。我们受过知识教育的人，我们一般看待社会的时候，可能会是比如说我在追求人生的目标上面，我知道我要怎么按部就班，嗯，我知道我要有些事情是要放长线，我知道怎么样慢慢来。嗯，我们透过于知识教育，让人变成一个有远见的生物。当人没有受过这么多知识教育的时候，或者说就算受过知识教育，可是没有受过熏陶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变成短视的生物，哦，人类就会变成跟动物很像，动物是短视的，人类也很容易保持到一种 短视的生命状态。当一个人是在比较短视的生命状态的时候，他具体来到他的生活中，他很容易展现出什么样的行动呢？他非常相信运气，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发生啊，嗯，他不知道怎么样透过于步骤 ABC 达到他要的，他没有这个知识，他只觉得哦，就是有运气，运气好就会成功，哦，嗯，运气不是不重要， 只是运气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运气就是只是开个口而已，就比如说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情，运气只是那一个让你可以做第一达成第一件事，可是一有没有办法变到十变到一百需要靠你的实力。嗯，所以很多这些就是过度重视运气的人，第一个你会发现他做的工作往往都是可能不是需要高知识，他的门槛比较基础。所以以至于他会很重视运气。门槛基础的工作不是说这些工作就比较没有成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门槛低的工作就更重视你这个人本身的实力。同样是业务，业务其实是一个门槛蛮低的工作，但有些业务那么厉害，有些业务就很普通。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虽然他的门槛很低，但是有些业务他在进入这个低门槛之后，他愿意去培养自己的知识，变成一个有远见的人，然后一步一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有些人没有，所以呢，那一些不知道知识很重要的人，他就会极度重视运气，
运气随机的东西。
我刚刚讲的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那哪一些工作门槛也很低呢？八大，
对，
赌场
，OK，
很多这种工作没有门槛的，
对，
他没有所谓的知识门槛，他的门槛是别种，社会历练啊、人生经验啊等等等等，
人脉啊，像这样。
所以这一类的人，如果他不追求自己的知识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极度重视运气，而追求短视，因此喜欢追求运气跟短视的神，也就是神界中的没有知识的，也就是神界中的八加九，神界中的流氓，
同系相吸的概念。
对，是大概这样的，没有错。所以什么人拜什么神就是这样嘛。
OK，
所以你看他会进入一种他会进入一种循环，就是当他请了一个佛牌，然后那个佛牌一开始很有效，后面开始攻击他，就请第二个佛牌。所以佛牌挂的人有一个循环，他会先请很多很多佛牌，
对，
然后之后再请什么法师来帮他解决，然后最后他就在这里面打转，就像这样。
哎，有啊，你讲的这个，我在网络上就有看到好几个像这样的例子。那有一个例子，他是说他原本没有接触佛牌，然后他同事因为有，所以他跟他同事买了一个稍微价格偏高的，然后自此他就开始进入佛牌这个领域了。他就在中间这个过程中接触大大小小，不管便宜啊、中高价位的都有这样，然后他这个过程中就觉得。一直以来都感觉就不对，
对，
甚至说还是有，还甚至还有一点衰，然后最后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弃了，最后回去带他第一个同事，给他那个佛牌，他就觉得感觉到很心安，生活很踏实。
所以这就是以我们现代化来说，虽然我是佛教工作者，但其实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特别需要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特别需要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属于相较于这些信仰来说，我不是说那种现在有些基督教有些 key 笑的，不那种了，真正的天主教跟基督教，他们是属于高知识信仰。因为基督教跟天主教，他们有很多高知识的东西在内容，比如说他们反对偶像崇拜，他们相信人的力量，人要透过知识来认识神，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就是信仰圈其实也有分知识高的信仰跟知识低的信仰，当初为什么一神教出现，像亚伯拉罕这种宗教，一神教出现，而且对于这种比较属于像是地区型的多神信仰进行打压，却那么的成功？因为其实一神教信仰是比较代表的是高知识，所以你去看大部分的一神教信仰，很多高知识分子，台湾早期的民主运动很多都是基督宗教的，当然有这有政治时代背景了，但是有一个重点是，都是这一些一神教信仰的人去推出来的，因为他们是更重视知识，而不是只重视运气，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对，
重视知识的人重视长期，重视累积；重视运气的人是短视的，而且他不知道怎么达到他要的效果，这个在人类社会中导致的结果，就会是有一些人是比较属于永远都在做初阶的工作，而且生活是很不稳定的；有一些人是一步一步创造他的幸福的。这些人来到信仰层面，他们所信仰的就会是相对不同的神。
对，OK， 是这样。那我们之前有提过水晶矿石，它是对潜意识发生影响。
对，
佛牌这个东西，它的影响机制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的？
不是，在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平台叫心灵观测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你先天的潜意识的状态跟你的各种的不同的面向，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叫做感官机遇。
对，
感官机遇那个板块，你会看到你所主导的闸口。闸口是什么意思？闸口就是运气。你的运气最主要会出现在什么方面？比如说有些人很有贵人运却没有偏财运，有些人很有偏财运却没有贵人运，有些人很容易得到表现的机会可他存不了钱，有些人他什么都不用干但他超会储蓄，这是运气，跟运气有关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大部分的神能够给你帮助的就是启动的那个运气，但是你接不接得住是你的事情。
OK，
所以你这就回到很有趣刚刚讲的，如果你是一个运气很好但是你是零知识的人，回到同样一个循环，他就会不停的有很好的开端，最后没有不了了之，然后他就会更加觉得是我拜的不够，然后他就去强化他的更多的运气，然后他还是守不住，就会怎样呢？就很像是他把他的就像一个桶子，他把他的口开得很大，但它下面洞超大，所以所有的水流进来，虽然流了很多，但都会漏掉。话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运气普通，可是他的智识甚高，所以他的运气进来之后，他就有办法把这个运气一二三四五六一路发展到一百，他就很容易达到他想要的结果。所以运气代表的是有两个点，第一个，它代表的是一件事情开端的那个机遇， 它代表的是机会，可是机会能不能够守住，能不能够抓住，取决于你个人的知识，这是后天学习的知识。在心灵观测站里面，你可以看到你自己擅长的那个感官机遇，那个闸口是什么，而这一个东西往往就是跟神对你产生的影响，神给你可以给你提供的就是一个机遇。所以你常常去听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会说什么，哦，我梦到神跟我说我买什么乐透，然后我签了真的中，这是事实，这有可能
神给的机会。
你得了这个机会之后，你真的有办法守住这笔钱吗？画力啊，
这个就是后续的问
题，那是你家的事了。
或者说你的记忆力真的有记住刚梦里的数字吗？
那是你的事情了。或者是你有没有重视他醒过来之后有没有把它写下来？
okay,
你的事情。
对对对，
神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打开一个机遇给你。但接下来是你的事情，
球给你，你接不接得住？
对，神，那你当然神拜得很勤的人，神可能就狂丢球给你，可是你从来都没有，你根本没有一个手套，
对，
你的戏，
或者是说你只有两只手，神丢给你100颗球，你是接不住。
对对 对, 對，
但如果是三头六臂，你可能可以接住。
对对 对, 對，所以这个是不是只有要有好的机遇，你也要有好的知识，这个是我们做心灵观测这样的目的啊，因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OK，
哪些事情我们透过神帮忙，哪些事情我们透过自己的力量，哪些事情透过什么？它是一个。就是环环相扣的。
OK， 好，那听到这边啊，如果说听众朋友对于你自己的机遇状况，也就是说你天生生下来的机遇状况，对吧？我们刚讲的心理观测，我们是可以帮大家判断说你 先天生下来你的人生中八个层面的机遇状况，
对
的状况是怎么样，
以及你主导的机遇是哪一个？
对，主导的机遇就是比较强的那个，是吗？
比如说我是靠山呢，对，就是我就是有人靠别人，不是、啊，
永远有人给你靠。
我是很典型的靠山，就是我一定。我的靠山是谁？大家知道我老师嘛？
对，
我的靠山就是我背后的那个，我的最后给我支持的，我是非常需要靠山才能去推动事情的人。对，像这样，我的运气都会发生在靠山层面。很多人会觉得这就所谓的靠山层面很像一般人所说的贵人运，可是有一点不同，贵人运有些贵人是只是呈现在你的面前，你想想看一个人然后站在那儿，那有些人是呈现在他的面前，他有机会跟这些人交往跟相处，互动。这个交往不是说是在一起啊，就是有些人互动，但是不代表这些人会成他。这些人可能会给他带来更多的机会、
哦、给你一点资源，
但不会撑他。但是我的靠山是属于在背后那种，这些人会站在后面会撑我。但当然反过来说，靠山很容易出现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可能会想控制我、哦、类似像这样、哦、okay, 当然他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每个东西都有好有坏啦。
对，
但你可以先去看一下自己的感官机遇，这个我觉得是会有帮助的。
好，那到底到时候怎么看，我们会把连结还有说明放在我们 Podcast 里头，大家
可
以去看一下，
没有问题。
好，那这集我们基本上就到这边了。其实我们这集有漏掉一个东西，就是古曼童
之后聊了，
对，古曼童，那我们就是下一集再开一集再聊古曼童这个东西咯。那大家如果对古曼童有兴趣，拜托一定要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或者是任何 Podcast 平台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会加速这个主题的推动，
没问题。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